那么这个布啊，就是因缘所有啊，由这个机器和银和这个沙把它制成布。就像说一个就是没有沙，没有机器，也没有银，这个布本来就有了，这么这就叫自性有，叫有自性。那么呢，我们在事实上呢观察呢，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这个沙的时候，没有机器，没有银布，没有这个工厂的时候，这个布没有。那么这就叫做这个布就叫做自性空，那也就叫做无自性。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因缘生法都是这样。你观察一个因也是这样，观察一个房子、一个建筑也是这样，观察一朵花也是这样。这就叫做无自性。还有一个比喻说，我们这个手啊，这五个手指头握起来就是拳头。一个说就是不是没有手，没有这个指头，不用握起来就有一个拳头呢，那就叫做有自性。就是要握起来手指头握起来才有拳头，那么就是无自性。无他性。这无他性怎么讲呢？这个智是所生法啊，只所生法不生因缘有嘛，叫做有自性，也通常也是叫自性。那么这个他是谁呢？他就指因缘所。比如说这个布是由沙制成的，这个布是无自性，那个沙沙也没有自性。这个沙就是对布来说，沙就是它。这个沙也是因缘有，它是由棉呢，由棉花纺成的，纺出来的。所以它也是因缘有啊，它也一样的是无自性，所以叫做无他性。一切法都是因缘有，就都是无自性。所生法无自性，能生的因缘也无自性，所以无自性。无他性，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，就是换一句话说呢，一切法都是没有真实性的。不生因缘有啊，所以因缘种种的变化，它也不变化，所以不生因缘有的就叫做真实性。所以有自性的就是有真实性。要是依赖因缘有啊，因缘一变化的时候，它也随着变化。这一要是有变化就不真实了，不真实，所以叫做无性。那么这两句话，无自性无他性啊，是说它的真实性啊，它的自性是空无所有的。本质不言因缘不灭，这个地方啊，有两个解释。这个不言这个言呢，就是火着起来了，那叫做言。这个本质不言呢，因缘不灭，这个火啊本来没有烧起来。没有火烧起来，当然说没有火灭掉了。所以本质不言，现在不灭。要是有火烧起来，那么烧完了，这火就熄灭了。所以有言就有灭。现在说本来没有火烧起来，就不能说有火熄灭了。这是一个这样讲呢，就是一个题。说是比喻也可以啊，说事实也是可以。那么这个前面我说就是说的相空啊，我们用无自性、无他性的道理啊，去观察这一切因缘生法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啊，都是自性空的，离开了因缘呢， 没有这件事，这件事是犹如虚空的。那么在犹如虚空的境界里边呢，它有法生有法灭吗？
没有。
所以叫做在四性空里面呢，没有火焰也就没有火灭，没有生，没有一切法的升起，也就没有一切法的熄灭。这叫做本质不言，性本无灭。前面无自性无他性啊，我刚才说，观观发的呀，离开了因缘，他自己是没有体性，是空的。有因缘的时候，这件事它是有的，有因缘这件事是有的。没有宝印呢，有因缘的时候有这件事出现，但是在无因缘的时候没有这件事的时候呢，又进一步的说啊，在自性空里面呢，没有这件事的生，没有这件事的灭，就是在自性空里面呢，离一切生灭相。所以这一切的凡夫境界是有生有灭的，这一切圣人境界由凡夫转成圣人，或者是阿罗汉，或者是佛，或者是大菩萨境界，在自性空里面，在本质不言尽在无念里面呢，没有凡夫也没有圣人的识别，是立一切相。那么我们这样观察，这样思维呀、啊。没有所思维的境界，这个能思维的心也就不升起了，所以离一切相的时候也就离一切分别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就与法性相应了，你能够常这样的思维观察，你心就不随一切境界转变了，你成功了的时候你就是圣人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就是维摩居士啊，开示迦叶尊者。那么迦叶尊者，正已经是大阿罗汉的境界，他还不知道这件事。因为在《阿含经》里面呢，不是讲这样的佛法，所以这个迦叶尊者维摩居士呢，这样开导，说你起始的时候啊。你这个第六意根呢，你应该这样去观察，是诸法如法相，是说观念现因缘生法，如幻化不真实，不真实的这一切因缘生法是无自性无他性本质不言尽在无明，这样子开示他这个。我们初开始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啊，这个万老居士啊，他说这个经很深的，经很深的，我可能有些不契机，的确是这样。所以这一部经啊，是得不上菩提的经论。佛教里面的经论呢，一切的佛法，有的佛法那劝你修修人间的善法，有的经论呢劝你修修禅定啊，也有的这个佛法呢劝你得阿罗汉果，说人生是苦空无常啊，你要发愿的心呢就要戒定慧啊，得阿罗汉果。但是这一部经呢，它超过这一切的境界，是要劝你发无上菩提心呢，得无上菩提，劝你成佛的。这个就算单说成佛这件事呢，这是太高了啊，太久远了的事情。但是我们退一步来说啊，如果我们能够有诚意的学习这部经。如果你原来的栽培好一点的，你可能今生得无生法眼，得无生法眼。 田连章，一个那一章你能够用心的摇心思维修行的，就足够你得不生化缘，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功能。但是那个功德太大了啊，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末法时代里面说，当然我们是贪求成佛，要寄生成佛，寄生成佛实在就是有个贪心，那么这样他也是好嘛。可是要我来看呢，我们如果是能不懈怠啊，真实的呀、啊，爱惜光阴的 啊，不断的努力啊，像这样的呀、啊，无上甚深微妙法、啊，我们不断的努力啊，修行的、啊，不要太大的贪心，寄生成佛，今生得无生法也是有可能的，是有可能的。下个要能不舍八邪入八现佛，一邪相入正法，一思思一切，供养诸佛地正行正，言后可思。这前面这一段文啊，是说这个文本就是开示迦摄尊者。到这个村庄里面去，到城市里面乞食的时候啊，你的六根呢，接触到色根香味触法的时候，你应该这样的观，这样的做，这样的理观。你吃提到了饮食的时候，你应该这样食啊，所食味不分别，受诸土如之正，知诸法如幻象。无自性，无他性，本质诸缘无明。所以下面这一段呢，是说你吃完了这个饮食的时候，你要身体道化，身体道化啊，说禅悦为食，法喜充满，应该有这样的境界。所以像这个文本就是招呼啊，这个迦摄尊者说。这要能不舍八邪入八戒陀，这一句话就是禅悦为师的意思。以邪相入正法呢，就是法喜师的意思。这个我们遇见的人呢，当然我们要有这样的饮食，有这样的营养的。涉及到这样的营养呢，我们能够滋养的生命啊，继续的生存。但超过了呀欲界以上的这个改变天，他们那些人呢，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吃饭，这样吃饭，他们就是禅悦为食，就是入到禅定里面呢，就等于吃饭，这个生命就得到了力量，就可以先去生存下去。但是那样的闪电天无闪电天的人呢，他们那样子为师，但是在佛教中来说呢，还更有啊高一层的禅悦为师，就是八戒陀。这八戒陀是必修啊，佛教徒应该修教这个法门的，得到这样的禅悦师。这个八戒陀，我们前面文啊也讲过了，那里面也很广啊，现在不想重复。这个不舍八邪入八戒陀，这个八戒陀的这个大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比丘啊，这个要除灭。三界里面，这个欲爱宰爱无宰，这个欲爱啊，就是我们在欲界生存的众生，欲界生存的众生啊，当然就是我们的不是三个道里面都是苦恼境界不多了，就是阴间天上六地天境，就是阴间的这个。 比较好一点的，这个无欲的境界。我们呢讲这个无欲的境界，我们对于合一的无欲的境界都有爱着心。这个闪电天的人呢，他们有禅定的功夫，这个禅定里面有很微妙的快乐。他对于那种快乐，他也有爱着心，他也是有爱着心，那就叫做闪爱。这个无闪爱就是无闪这些人呢，他们那些众生啊，他们的成就就是高深的禅定啊，他也有爱着心。他这些爱着心呢，就使得这些人就变成了生死凡夫了。那么佛弟子得到百界自禅，得到无闪界的四空定的时候，也是有爱着心，也是有爱着心的。那去掉的爱着心呢，就叫做八解脱。去掉的这个八呢，就是这些爱着心，死掉这些就是爱着心，就叫八解脱。那么就是成功呀，就是大格罗汉境界。不成功的你要在这八戒陀一定要到三国以上啊，三国圣人以上，这个初国、二国还没得四禅呢，所以他还没有成就这个八戒陀，他不能修这个八戒陀，要到三国圣人才可以修。初国圣人或者是没得初国的地球要修八戒陀，那还不及格，当然也可以啊。修着无常无我的不净观呢，破的爱着心是可以，但是那不能说是八戒陀。所以这个在那个佛法里边呢，说这个八戒陀，应该说三果圣人以上的境界，离三界爱，成功了叫八戒陀。那么这个八戒陀应该说是舍掉这个三界的爱，舍掉三界四禅的爱，舍掉五三界四空的爱，所以就舍八戒入八戒陀。三界四禅，到五三界的四空嘛，这就是八邪。那么怎么叫做邪呢？就是因为得到三界四禅，得到五三界四空的这个禅定的时候，你在里面生高慢心，生爱着心，就叫彻成为邪了。这个禅定啊，是一个个殊胜的境界。那你不是圣人，当然是会生爱着心。并且得到了三界四禅以后啊，容易者神通。那么要是这个人死掉了啊，他生到三界天呢，那我们就不说他。一个我们阴间的人呢，我们肯努力，你得到了未到地定，进一步我得到三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想要得神通是很容易的。有了神通以后啊，那他还是凡夫嘛，他就容易作怪啊，去求种种的名门利养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地方也有了爱着心的时候啊，就是邪，当然得了三界四禅也可以得无想界的四空，这都是把这个眼罩心没有除掉，所以都是有邪。现在这个佛教徒啊，三果圣人以上的圣人呢，由于佛法的开示啊，知道这个眼罩是一个重苦之本呢，所以出掉这个邪，就舍八邪呀，入八邪。所以，但是现在的唯识居士呢，对这个不加这个呢，他说呀，他不舍八邪入八邪陀。这个和向来说的话有点相反，向来都是说舍八邪入八邪陀。现在唯识居士偏说不是啊，舍八戒不舍八戒，这个烦恼的境界，你不要气舍， 你就入了发泄得了，要这样的才可以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在维摩居士的意思啊，你这个在佛法里面呢，你有一样事情呢，你远离它，你要弃舍它，这是个错误，这是一个错误，不应该这样。因为什么？前面已经说了，说是自入法入法一样，无自性无他性，本质不也，应该无明。这个意思是吧？你在三界四禅，不三界四空，这个这样的高深的禅定里面的生眼教心，这个眼教心呢是无自性无他性，本质不也，应该无明，根本没有这回事吧？有什么可弃舍的呢？你要至少有一个啊，有一个邪可弃舍，你就没有弃舍。入法解脱，你不能入法解脱呀。所以这一说呢，你不要舍法解入法解脱，是即法解就是法解脱。那为什么就是对这个迦叶尊者呀，说这样的佛法？迦叶尊者是闻所未闻，从来没有闻过的。对，不舍法界入法解脱。那么这一句话是在因上说的，因果的因啊。一邪相入正法是在果上说的。果上说这个正法是什么？正法就是涅槃，涅槃的正法。这个正字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说就是安忍的意思。这个是世间上啊，这一切的啊，境界的啊，这个荣华富贵的境界啊，啊，天上人的这个五欲的啊，微妙的五欲的境界，六欲天的五欲是高过人间的五欲，是不得了的高啊，微妙的。难道这凡夫得到的四禅八定呢？这些法啊，是凡夫所爱要的，但是这些法因为啊，你的烦恼没有去掉，它都是有变化的，都是有时间性的，到时候就结束了。这个凡夫的四禅八定啊，寿命到来就是要就死亡了。禅定里头啊，客观没有了，人间的富贵荣华，天上的五欲更是无常的。都是不安忍的，所以不叫做正法。所以说以邪相入正法，这个邪相是什么呢？邪相就是刚才说的世界上的境界，一切的境界，世间这些境界都是不安忍的啊，人间的无欲的境界，天上的禅定的境界啊，都是不安忍的，就是邪相。这个佛解为什么就是对迦叶尊者说啊，说是我们消失佛法的人呢，得到佛法的最高深的境界，就是得到这个正法的时候。那正法的时候啊，要应该是以邪相入正法。不应该是舍掉了这个邪相他才入正法，不应该是那样，就是弃舍了世间啊欲界三界无三界这一切的诸违法，而入于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的境界，那就叫做舍邪相入正法。现在为什么就是告诉他说以邪相入正法，即是世间那些违法的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，那么叫做以邪相入正法。这个阿罗汉呢，修随佛修成，或者得禅定，或者不得禅定的，他能够由世间住观呢，能破除去三界的烦恼，能够入到正法的境界里面来，就这个境界现明。这个可是啊，这个身 那就是死了一样不正常，这就是一个解释。这个舍利弗，这个临释迦牟尼佛要入涅槃以前的三个月的时候，前三个月的时候，三个月以前的时候，这个目犍连尊者，这个目犍连尊者被外道所打呀，这个身体打坏了，打坏了啊，不能用身体的力量就是不能动的。那么目犍连尊者曾经用身中的力量才回到庙上去，回到庙上去呀，这个阿罗谢王，这时候这个阿罗谢已经做王了。那么他听说了的时候，他就下令了，请这个医生给目犍连尊者给治病，一定要治好，把这个身体要恢复健康。要是不能恢复的话，就要杀这个医生。那么这时候这些医生就给目犍连尊者来看病了。一看，说这个你的身体受到这样的伤害是不能治的，我们没有这能力啊，能恢复你的健康啊。那么这个阿国王这样下命令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死了，那么又希望啊，希望阿德的慈悲啊，能救我的命啊，要向阿德四王讲一讲啊，不要杀我们，我们没办法能治疗这个病啊。那么目犍连尊者，好。他就啊，目犍连尊者就生了神通了，就像正常的人一样，原来这个声音就跟着一样。那么就到了阿罗世王那去，先到了门口啊，也报告阿罗世王，阿罗世王欢迎目犍连尊到里面坐，说话。这时候阿罗世王说是啊，说阿罗林，您现在已经完全好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时候目犍连尊者就是说了几句偈啊，这个目犍连尊者说这么八句的偈，何用能学身，何不重苦不休息呀、他说这个身体呀、就是啊，里面都是能，都是血，都是骨头而已啊。这个能学身还有什么用呢？何不重苦不休息？他就是担着了很多的苦恼，天天的受苦恼啊，天天苦恼。这个我不想再老背着这个身体呀、再生活下去了。今已出尽原学如果，这个罗罗汉呢，他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已经完全灭掉，完全除掉了啊。是安隐当局涅槃城，这个涅槃城是安隐的，没有生老病死，没有种种的苦恼都没有，完全是安隐自在现的。所以我应该到涅槃城里边去，是涅槃城中觉悟观。涅槃城里边呢，什么叫做安忍呢？这涅槃城里边没有这些众多的过患，所有啊三界以内的过患他都没有，所以他是安忍的。原生众苦悉皆无我，三界以内的这些不安忍的苦恼的事啊，不是自然忍，都是因缘有的。这些因缘有的苦恼啊，涅槃城里面没有，或我到那安隐地方去，我这三界的这个能学身呐、不安隐，很多的苦恼我不要了。佛系众生在中居，就涅槃城，就你一个人去吗？不是，是佛和这一切的大恶罗汉呐，啊，入涅槃就叫大恶罗汉，都是在涅槃城里面住啊，在那里叫能安隐的身。这个佛轮转一步不能入啊，在三界里面生死流转的这些人呢，想要到那安隐的地方就不可以，不能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这个
这个贪执的时候，这个毒物还没有除掉，他想去吃不了，怎么去？那么这个大目的连成者，他这八句话里面呢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只因之间的果报的生命呢，是苦恼，也气死了，要到涅槃境去。那么在这一段文里面说，是一邪相入正法，就是和这个意思好相反。这个包括维勒居士的意思呢，就这个苦恼的身体呀，就是涅槃城，你不要气得它。就入到涅槃城去了，是以邪相入正法。这个目前呢，维勒居士的意思，你不要气死了这个能学僧，这个能学僧就是涅槃城，所以邪相入正法。那维勒就是这样说，但这里边呢是什么意思呢？下边这一大章文里头，和须菩提真的那一章里面呢，就说的很，说的很多，都有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叫以邪相入正法。那这一句话呢，它有些意思，和须菩提真的那一章里面的意思。一意思是一切供养诸佛弟兄贤圣言后可持。这个前天这一大段啊，是说你迦叶尊者去乞食的时候，这个在家居士啊是施主，你迦叶尊者是个陪僧啊，你为一身体。这底下这一意思是一切供养诸佛弟兄贤圣呢，就调过来了。你迦叶尊者呀，要做施主啊，你要施主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个出这一切的出家人都应该这样啊，就是七大师以后，从在家居士那里七师得到了师以后啊，你不能够马上就吃，是呢？你要有个做一个惯想啊，就是用这个食啊，要心里面是这样思维啊，要把它布施给一些众生的，只能一些众生啊都得到这个饮食，就惯想这个食变成无量无边的饮食的，布施给一些众生。同时呢，又供养诸佛啊，供养十方无量诸佛，济众贤圣，就是一切呀、修教圣道的这个修教圣道的人呢，分两种，一种是贤，一种是圣。我就讲到这里吧，我们休息十分钟，然后再开讲。一时是一切供养诸佛弟兄贤圣言后可持。
这位先生怎么讲呢？啊，善知人间，这个知啊，是什么说的呢？是说他的他的思想里面得到佛法里面的正知正见了，就叫做知。这个善是说什么呢？就这个人呢，他能够持戒，能够修学禅定，能够去摄精进，不放逸住，那叫善。如果说这个人呢，他能持戒，或者他已经得了禅定了，但是他的心里面邪见。那不能说是邪的，所以这个人他有正知正见的，但是这个不持戒也不修禅定的，他是放逸的，那么这也不能算邪。所以一定是又善又知，又知又善，那才能算是邪的啊！要不善也不知，更不能说邪的。在这里面说，这个说贤呢，就是一切修教圣道的人呢，他们修教戒定慧，他有能力呀、入于圣位，有能力得涅槃，那么这叫做贤。这个圣是怎么讲呢？这断惑正根呢，叫做圣。就是他修教戒定慧呀，他能断除你烦恼了，开始断除烦恼了，他见到真理了，这时候就明白圣。那么他一直在向前修行的，还没有成佛，这都叫做圣啊，佛也可以明白圣，但是已经完全圆满了，功德圆满了。所以说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即是贤圣啊，或者是小乘佛法里面说的贤圣，或者大乘佛法里面说的贤圣，这都是圣，一个佛一个圣。前面一意是施一切，是施者一切众生。或者说这样说。是意思是指给一切众生，与一切众生共同的供养诸佛这种贤圣啊，再一回自己的善根，然后可是这样的灌养了以后，再吃这一个饭，这一个菜。那么这是文殊居士这样开示加设的名字。如是使者，非有烦恼，非离烦恼，非入定义，非起定义，非入世间，非出涅槃。这底下这一段呢，也是前面这句话，这个不施八戒，诸法皆得离，心相如来法，这句话的意思。这如是使者是这样子的，实用啊，提来的饮食的人呢，是非有烦恼，非离烦恼。这个烦恼啊，这一切的贪嗔痴都是烦恼。有贪嗔痴的人呢，他的心老是不安宁，心里面呢，被这烦恼给搅乱了，老是不安。所以烦恼的对象就是不安的意思。非有烦恼就是没有烦恼。什么叫做非有烦恼呢？我们凡夫是有烦恼的。那么这个是用这个饮食的人，他没有烦恼。没有烦恼就是圣道完全修修圆满的。得到这个无漏的戒定慧以后，这一切的烦恼都寂灭了，那么叫做非有烦恼。
非利益烦恼，是这个如是实者，他也不离烦恼，就是他还现实有烦恼的境界。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呢？这个阿罗汉呢，他是不是贪嗔痴的烦恼都除掉了？那么他是这个饮食呢，能为斋主啊生啊生出了很多的功德。他只是啊没有烦恼，而不能够啊悲离烦恼，他不能现起烦恼。那么呢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是拿释迦牟尼佛来说了。释迦牟尼佛啊，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成佛的。那么他在他佛的世界，在那里居住，但是他为了慈悲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，他还来到人间来度化我们。但是他来到人间的时候啊，在我们凡夫的眼睛看呢，他是净饭王的末日福音所生。那么生了以后呢，他也是娶太太，也生儿生儿的啊。那么呢，就是长大，他长大的是佛本经记经说，是这毗沙奢太子19岁结婚，到29岁的时候出家，35岁成道。那么他享受了10年的娱乐，他临出家那一年呢，罗摩罗已经2岁了。就是佛本经记经也这样说法，其他的经里也有这么说的。那么这个这些境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离烦恼。如果说释迦牟尼佛他是佛，他不要有父母，也更不要娶妻生子，就直接从佛的世界来到人间说我是佛，这个事儿不行。所以相信这件事，说是他也是有父母，也是一降生的呢，啊，初中是怀孕，然后变成一个婴儿，现在长大和人一样，也是这样有父有母，娶妻生子，啊，感觉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，不安宁，我要深入了3年修行，这样的生活啊，是他能成佛能成道，我也能干，这样的人间的天品。所以说，没有烦恼，没离烦恼，你要这样的才对的。那么这个迦叶尊者这个大阿罗汉呢，他只能不有烦恼，他要是去掉了贪嗔痴以后，就不能再有贪嗔痴了。那么寿命到了就入无明涅槃了，他也不再来人间度化众生的。所以他只能有第一句愿，不有烦恼，没有这个第二句，唯一烦恼。那么这个维摩诘居士就是说，你非有烦恼，他要非离烦恼，你才可以吃这碗饭的，有这个味道。这一些佛子的一些菩萨随佛修行呢，要这样做啊。非入定义，非起定义，这个非有烦恼，非离烦恼的境界，这是佛不是大智慧境界啊。非入定义，非起定义，这一句是叫定舍，就是前边说那个能不舍发心就发现定义。不漏定，这个非起定义就是不除定，入定以后不除定，叫做非起。入在禅定里边呢，这个禅定也分多少种啊？入在禅定里边呢，前五识不动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前五识和外面的境界不接触。这个第六意识它能与正法相应，与正法相应可能也有分别，也可能无分别。你比如说是这个阿罗汉呢，遇见了一个在家居士或者是他的徒弟，与他见面谈话的时候，这个阿罗汉大阿罗汉就是入定一下观察一下， 他入定的时候，就观察这个人怎么情形，过去怎么情形，现在怎么情形，未来怎么情形，这是有分别的。就是在定里边呢，就是前五十不动，第六十还是动，第六十还是有分别。要是入了禅定里边呢，他这个第六意识啊，观一切法空啊，离一切相的时候，入无相三昧的时候，那就是无分别。所以这个入定呢，不全是无分别，有的定有分别，有的定不分别，但是都可以是定。要是我们静坐的时候，说是功夫不错，但是你耳朵还能听见声音的，你这个定还不是，就算是那个人显得不能严格说，可能还不是定。这个黑体定义就是入的入定，前面头一句呢，非入定义，这个黑体定义是心不乱，不管是有分别无分别都是不乱的。前面非入定义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还能够在我们凡夫的右眼看呢，看他还心中坐卧，跟你讲话，做一些的事情，那么这就是非入定义。就是他